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时表示，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中国将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带动扩大有效需求，为促进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注入强劲的动力。曾几何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经将消灭三大差别作为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重要目标之一。所谓三大差别，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民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作为脱离农门进入城市生活的最大的梦想。时至今日，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农民子弟以摆脱农民的身份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现在最需要的是现代化，而不是城镇化。为什么中国的民族文化心理总是无法摆脱城市优于农村的窠臼？李克强所提倡的农村城镇化，是否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可持续的方向呢？我们继续和刚才两位专家讨论这些话题。好，第一个问题还是马钊教授，你是怎么看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说现在中国的城镇化这是中国最大的内需？
我觉得呢，其实要看这个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这个说法，首先呢要了解这个政策或者这个说法制定的背景和意图。这个说法呢，实际上体现出呢，从政府最高层已经认识到或者意识到农村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困境。这就是说呢，我们占全国这个接近半数的这个农村人口，那么到现在为止呢，经过改革开放30年呢，实际上呢还是依然面临着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等，这最关键的是赚钱难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改变这个问题呢，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呢，就是农民呢全部进城，那么实现呢城镇就业，这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很大的问题就是农民如果现在全进城的话，那么城市本身也无法接纳。那么刚才提出的这个城镇化呢，这就是说是改变这个农村困境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让农民呢就地转化成市民，通过呢就地来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赚钱难的问题。这个呢是一个新的一个思路。至于这个思路如何发展，或者说由谁来发展，是政府来主导还是市场来主导，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来观察和考量的内容。
南桥怎么看？
我想他作为总理，他看出了现状，中国的现状中的很多问题吧，尤其是经济问题，比如很多地方的房产闲置，需要有人去买。那么从这个问题去出发呢，城镇化当然可以解决一些内需的问题。可是我记得以前那个平衡积分卡，它的发明人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你衡量什么，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如果你衡量的是这个经济，当然这个城镇化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如果你衡量的是生态环境啊，比如说你衡量的是乡村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呢、啊，如果你衡量的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呀。”那么大张旗鼓的一窝蜂的搞城市化或者说城镇化，又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吧。因为我记得这个作家冯骥才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中国这个每一天都有80到100个村落消失，一个只有这个人造喷泉、这个水泥森林的国家，而没有真正的河流、森林、村庄。这第一个呢不可爱，第二个呢也不宜居。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它应该多元化的发展。
是不是就是说李克强总理提出来的这个中国要城镇化，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需求？我们还是接着刚才我们上半个小时讨论这个话题，中国的城镇化，假如城镇化发展的非常好，实现了快速的比较好的实现了这样的城镇化，是不是就解决了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留守儿童的问题了呢？南桥先说说。
我觉得这个城镇化未必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留守儿童问题其实还有一个观念问题，现在其实在城市里面也存在一个留守的现象，是灰色留守。我说是灰色留守，什么概念呢？在城市里面虽然父母亲都在，但是人在脑子不在，教育被外包了。在我们老家，在这个比如说在安徽一些地方，有城里面的孩子被送去寄宿了，有的呢吃饭的时候被送给一个所谓小饭桌的一种机构。这种小方桌是一些人自己在家里面组织的，把一些十几个孩子招过来，管他们吃饭，饭后呢看题目， 然后饭后呢给他们对答案。那么新一代的父母他不愿意亲自带孩子，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说仅仅是靠城市化他也不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观念上也应该有所转变吧。
嗯，马昭教授怎么看？
我这一点上我很赞同刚才南桥先生提出这个观点，因为呢我自己的孩子现在是6岁，正在美国上小学，所以呢我已经感觉到了美国教育制度和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个很大的差距。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看他这个小学生的作息时间表。那么在美国呢，这个他的是8点半上学，下午3点半放学，那么他只是在学校呢吃一顿午餐，那么更多的时间呢是要在家里头吃早饭吃晚饭，而且课后呢在家里进行这个各种活动。那么他就强调了一个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那么也强调了家长对孩子在教育过程中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引导作用。在中国呢，你比如说我的同事我的同学他们的孩子大概也是这个年龄段，可是呢我所知道了解的情况呢是他们一般小孩呢就是7点半就出发了，到晚上6点半才回来，这样的话一天三餐都是在学校解决的，这样的跟家长互动的时间呢可能也就是在放学到睡觉中间那个1-2个小时的时间。这样就像刚才南桥先生所说的，他实际上呢是这个孩子教育呢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缺失。那么这个在学校呢接受的一般都是知识教育啊，并没有太多的个性培养。那么在家里的呢本来是要进行个性培养的补充教育的，可是呢由于这个时间的安排，由于这个制度体制，这个体制本身的安排，导致了呢一是没有这个时间，二是没有这个渠道，第三呢可能家长也没有这个意识。这样呢最后我们所产生的结果呢就是这个小孩本身呢可能是一个具备一定知识具备一定考试水平的孩子，但是呢在社会交往能力上在待人接物的能力上在这些方面呢可能就会产生出差距，一时呢可能看不到，可能时间长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嗯，马昭教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是要城镇化还是现代化这个话题上。刚才在介绍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提到是当年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是提出过要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差别。但是呢经过了这几十年的发展，似乎这三大差别并没有被缩小，更没有被消灭，而且是这三大差别呢现在似乎是越来差别是越来越大了。那么现在李克强总理提出来的这个要实现这个城镇化，那是不是就是毛泽东时代的这个缩小三大差别的这样的一个延续，而没有什么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假如是毛泽东时代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延续，那么这个政策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呢？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就是把这个49年以来，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城乡差距啊，这个实际上也不是49年以后产生的问题，实际上从近代以来呢一直有这个问题，因为呢城市一直是近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这个源泉，那么自然呢这个城乡差距呢就逐渐开始体现，那么到了现在呢当然是这个矛盾就越来越厉害。那么至于说这个毛泽东时代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个问题之间的差距或者是联系性呢，我想毛泽东时代呢是想通过固化城乡二元体系来解决这个城乡差距问题，那么再进一步说呢就是说在城市呢建立一个以单位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制，在农村呢建立一个以人民公社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制，那么这两个体制呢互不同属但是呢起到同样的功能。这个不好意思，这个灯光的问题。这是一个毛泽东时代希望解决并达到的一个手段。那么在现在呢，我们来看呢，这个新的所谓城镇化的问题呢，是要解决同样的问题，但是呢，采取的是一个不同的手段。那么这个不同手段主要体现在市场机制如何运用那么就是说，不是通过固化城乡二元体系，而是呢，通过一个有限的、有秩序的流动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这里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市场如何运用。我们说呢，从这个所谓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把本来应该政府把本来应该承担的许多社会作用呢推向了市场，那么所以导致了比如说养老社会化、教育产业化，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呢当然是解决了一部分政府的这个财政负担，但是呢可能难以保障弱势群体的这个权益，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留守儿童是弱势群体。如果你单靠市场机制那么政府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很难实现这个要解决的问题。
嗯，我们现在有两位观众希望参加 节目，我们接一下电话。江苏张先生，江苏张先生您好。
喂，你好。
张先生请讲。
我想你好，就是现在关于的中国城镇化还是城市化，农民我想吧，现在就是说全部建城嘛，肯定不行的，因为城里面增加城里面的压力。如果说农民是城镇化建设，全部搞城镇化的话，农民到了这个镇上面，你这个镇上面没有经济发展出来，他会蹬吗？蹬不住。他然后呢，他把房子像我们这边都搞大拆大建，底下各个村庄全部拆了，全部搞到镇上面城镇化建设，搞了一大堆房子。都是搞了空房子，一光建了房子人蹬不住，没有就业，各个方面没有经济收入来源，他会蹬吗？不会蹬的，全是空的，人还是出去打工了。你光推进这个城镇化，你没有一整套的就业等等设施配套，能让人留下来在这边就业生存下来，没有用的，光推进没有用的。全部现在我们这边人都去了留守儿童什么的，还是一整套的问题再出来。就是关于中国城镇化还是城市化，我想都要有配套的设施，能让农民安心的，我安静的再留下来，在这边有就业，有安居乐业，他城镇化才能够推进的更加好。好了，我讲了。
好，感谢，这是江苏的张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再来接一位天津的史先生，天津史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我认为啊，农村要城镇化还是现代化，实际上是一句废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从共产党建政以来，他画了一个饼，让大伙看着好像挺好看，实际上是实现不了的。像留守儿童问题，可能在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个问题，在中国只有大陆有这个问题，实际上整个是一个制度问题。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农民才能进城或者城市的人到农村去发展。现在是什么呢？城市的人不能到农村去发展，农村的人到城市来就不能带他子女，他在城市里也不可能安居，城市里的房价这么贵，他也没有那个资本。所以说只有实行私有制，实行民主宪政的制度，才能解决这个就是这个留守儿童问题也好，农村城镇化也好，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好，感谢。好，感谢天津的史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我想请南桥啊，德克萨斯的南桥先生来。你听了刚才的江苏的张先生、天津史先生他们的观点，你有什么看法？
我刚才听到这个二位发表的观点，非常感谢你们发表这些看法。我觉得刚才这个江苏这位先生说进城之后出现很多问题，我觉得关键的一点呢是应该毛主席提出这个缩小这个三大差别。我觉得应该缩小的唯一的差别是生活质量的差别，而不是说未必就需要那个非要把农村转化为城市。嗯，刚才那个江苏先生也说了，因为那个仅仅转化为城市怎么办呢？后来其他很多方面没有跟上。毛主席提出这个消除差别，好的一点就是没有提从这个农村到城市的单线变化。缩小差距理论上也是包括这个发展农村的，但实际上没有毛主席的时代也没有很好的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反思的一点是为什么需要消灭这个表面上的一些差别，能不能让大家带着这个差别共存呢？因为除了这个城市和农村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之外，其实我们中间还有很多选择呀。我觉得非黑即白这种二元思维很成问题，就造成了中国城市化的理想。中国人讲那个和谐发展，就好像2008年这个奥运会，这个张艺谋导演那个千人击打某种乐器击缶吧，那种状况也都是一种乐器。那我理想中国的和谐发展应该是像一个交响乐一样，那有的人拉小提琴，有的人击鼓，有的人吹号，大家带着差异一起做出这个比较好的音乐。为什么农村非要把它转化为城市呢？我觉得城镇化你这个提法是可以，但是可以发展出一些小城镇，但是千万不要继续抽空农村，甚至说这个消灭农村，把城市做大。 政府不要老想着今天怎么发展，明天怎么发展，而是应该创造条件，提供一种服务，让农村和城市以及教育期间的城镇啊、城乡结合部啊，这不同的形态都沿着各自的轨道，比较自然的、有机的升级发展，不要像那个大跃进一样，政府去催生它。
南桥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实际上中国现在农村需要的呢，实际上并不是所谓的城镇化，而是应该说的比较准确一点，应该是现代化。马昭教授你怎么看？
这个其实我觉得，所谓现代化嘛，其实就是说主要是让农民离开土地，在这个土地和农业生产之外有足够的经济来源。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呢，西方国家发展经验呢也是有这种先是工业化，先是现代化，然后再走这个城镇化的道路。但是现在我觉得呢，目前中国的发展状况呢和刚这个改革开放初期呢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现在呢我们面临的呢不是说是现代化或城镇化的问题，我们现在农村呢已经在城市已经工作了，农村的外来人口已经在城市工作，已经在城市有住房，甚至于呢已经很习惯农村的这个是很习惯城市生活方式了，已经是市民化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城市的一些管理体制呢并不允许他们呢能够成为这个体制内的城市的居民，所以就导致了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是这个人在城市，这个脚呢还在农村。那么建设小城镇呢可能是一种发展的方向，但是呢我也很同意刚才这个南桥先生所提到的，不管是建设小城镇的这个提法，还是说当初毛主席时代提出的消灭三大差距，他总是把这个政府呢放到一个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那么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呢，这个并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那么政府和市场之间如何配置，如何发挥非政府组织这个政府以外的力量，这都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马昭教授，李克强总理提出来的这个农村城镇化到底是不是中国发展社会经济的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种方案呢？那刚才因为我们这些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比如说江苏的张先生、天津的史先生，也提出来，假如如果是城镇化这样说提出来说是中国最大的内需，长期以往发展下去，那是就把整个的农村就没有了，全变成城镇化了，那这是一种可持续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方向吗？
我现在因为呢这个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所谓农村城镇化的一个具体的政策或具体的做法啊，所以呢也很难来考量到底它是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但是我觉得呢，至少从这个口号提出的本身来说呢是有些问题的。那么首先呢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市场主导的问题，就是所说的政府主导的问题。那么如果政府呢把这个所谓城镇化作为一种业绩考核的方式，那么片面的只是提供一个促进内需啊，这个促进城市发展啊，没有提出像刚才这个江苏这位关政府提出的一个全面发展，但呢可能这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可持续的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市场如何来配置。现在中国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简单的进行城镇化，将农民从土地中解脱出来，那么农民呢实际上可能当他失去土地之后，他失去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社会保障的一个机制，而你进入到城市里又没有给他一个相应的城市保障体制，这样的话农民呢就等于赤裸裸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面对一个庞大的市场压力，那么他很难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样呢实际上不是解决问题，是加剧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些角度上看呢，提法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呢如何落实，怎么落实，这个呢才能决定最终是否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方向。
我们差不多也就是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接下来我想请南桥来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接着刚才马昭教授的话题。
我的想法是这个应该转化农村，而不是做空农村呢。城镇化并不是说应该造一批这个高楼大厦，让人抛弃祖辈的房产搬过去住，而是应该就地转化，发展附近的经济，让人可以在附近就业，可以方便的回家生活带孩子，有一个比较健全发展的乡村社会。现在也有一部分这个当初进城的人现在回流，因为比如说孩子就业教育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他有一部分回流在城市生活呢，他没有办法长久下去，所以我觉得确实应该还要发展这个农村的潜质，不要认为只是单线的发展，农村生活它有一些潜质， 但是应该发挥出来，变得更加宜居。所以我说要需要现代化嘛。
嗯，
这现代化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垃圾回收啊、污水处理啊、公共交通啊、卫生条件这些方面都应该这个大力改进。如果这些方面改进了，如果教育方面也改，有教育问题也解决的话，那大家都往城市里面跑的情形一定会得到改观。
嗯，还有差不多也还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南桥为什么在就是我们似乎感觉着，似乎中国人的这样的民族的文化心理啊，一直摆脱不了这种城市优于农村的这样的一个窠臼，所以提出来的这个城镇化这样的一个设想，也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我觉得确实是中国文化心里面总是有这个窠臼，总是说城市里面优于农村，有两个原因嘛。第一个，我觉得我们社会文化思维比较滞后，跟不上社会现实。现在农村里面生活质量有一部分吧是高于城市了。或者说呢，是有这个更高的潜质，比如说空气质量啊、食品安全啊、居住环境啊、自然环境这些方面，其实农村里面都可能优于城市。可是城市的很多方面呢，比如交通便利啊、工作机会啊、文化生活啊，又比较好。这本来这是两种生活形态，本来大家可以互相选择，可以并行不悖的发展吧。另外您说这个文化心理里面城市里面优于农村，还有一个原因是同理心缺失的问题。因为农民可以进城体验过两个世界的生活，
嗯，
但中国的流动是单向的，很少有城市里面人下乡，进城呢就成了不归路，就对某些人来说就是只去往那边走，但城市里面人无法体验农村的生活，无法理解农村人的生活形态吧，所以一些好的东西他们没法理解，这可能是思维差异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吧。
那
毛主席曾经想解决这个问题，让人上山下乡，可是这个事情他是强迫的，是这个 force。就像那个 Carly Fiorina 在2015年那个共和党辩论的时候说的一样，你应该请求大家去，而不是说强迫。
嗯。
我觉得这样的话，如果能够有这种体验，应该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嗯。
前段时间有一本书叫《下乡养儿》，就引起了轰动嘛，就是城市里面歪打正着的这个去了农村，结果发现并没有那么可怕。
是。嗯，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谢谢南桥，也谢谢马昭教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啊，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通过电视视频参加节目，也感谢专栏作家、教育课程设计专家南桥从德克萨斯州参加节目。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和 twitter.com/voachina， 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是林森，下次节目再见。